越来越正常。因为什么？你的心像一个镜子一样嘛，它能够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嘛，它不会作怪嘛。为什么？它了证离空有这念本妙觉心，本来无一物啊，一个空灵的东西本来无一物啊，哪里有什么佛，有什么什么众生啊？以前你有执着有的时候，它立有立以凡弃凡成圣成佛，现在你空有皆离了，本妙觉心现前了。这一念本妙觉心，我们现在在讲本妙觉心，也是个多疑的，就是个空灵而已，不可得啊。所以这一念心中，凡圣皆离，凡圣皆不可得。好，随顺这一念本妙觉心，这就是佛的智慧啊，就是佛的用啊，这是佛的大用啊。所以这个但我自着心见佛俱不喜啊，佛若不是佛，莫作佛解啊。所以入了这个境界，无佛可得，无凡可去，唯是一心佛光同尘，无障无碍。所以佛法在日常生活中，我常常用我们走路从零度走到360度，在这个过程中，哦，你有前，你有修，有正，有悟，有佛，到了回到360度的原点的时候，哎，回到原点了。这个时候修正悟全都离了，生活一样，但是你真正是解脱自在无碍，智慧光明了。所以你看那个行思禅师，他见六祖大师的时候，六祖大师啊，他问六祖大师怎么修正才能够成佛，他说你做什么来，他说我圣地也不为，那圣地也不为啊，有什么阶级，他说我圣地皆不为，何阶级之有。六祖大师对他非常的赞叹，为什么？他能够称信啊，能够称信无碍随缘啊。所以我们在42章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啊，供养无量无边佛，不如供养一位无修无证者。那位无修无证者才是真正的究竟佛位。所以我们在十法界里面，佛不住这十法界，佛住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无凡可得。无佛可得，无凡可去。为什么？五蕴12入18界都是实相啊！你去哪里找佛啊？五蕴12入全都是实相啊！贪嗔痴戒定慧平等无二啊，对不对？我们现在觉得五蕴12入18界是烦恼啊，我们觉得三界是火灾啊。佛是三界即解脱，五蕴12入18界即实相。12因缘既是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那我问你，他是不是跟你一样和光同尘？只是他心境完全进化了。唯识学叫做转染成境，转世成智。生活和你跟你一样，一模一样，哪有什么凡可去，有这个圣可得？这一切法通通转为都是佛法，这都是你。离了空，离了有，那个契入我们的本妙觉心，你才能够亲证这样的佛不是佛，莫作佛解的境界。这个是实证的境界，而不是我们一言去讨论的。一言去讨论，我们觉得想不透了。若不见此意，一切时中，一切处处，皆是不了本心的。这背后达摩祖师告诉我们，若不见此意，就是你不相应、不重视这样的一念心呢，一切时中、一切处处啊，即使你通达一切佛法，你不是真正的彻悟本心了，因为你还有自见呢。在我们《落祖坛经》里面有一个公案，就是那个神会合作禅师啊，他在当沙弥的时候，他去见六祖大师了。然后他最先呐、啊， 因为他母亲很好，所以正财无碍。跟六祖大师正论以后，对六祖大师说降服了，然后降服了以后，他就跟随着六祖大师，但是他智慧很高啊，神父或者禅师也是一位了不起的禅师啊。南宗的顿法能够发扬光大，他的功劳很大。因为唐肃宗啊，他平定安禄山之乱的时候啊，缺少经费，那就是这个神会合作禅师，他办戒场，办法会，让人家捐款，这个款呢，他就捐给唐肃宗，去招兵买马了，最后打胜仗了，把安禄山平定了，所以这个唐肃宗就把他引到那个朝廷里面当国师，所以很受国王的这个朝廷的尊重，所以他才把南宗的顿法再发扬光大。我说六祖大师圆寂以后啊，禅宗的顿法慢慢这个萎靡，反而是北宗的神秀大师的那一支的渐修渐证渐悟的这个方法啊发扬光大，但是从神会合作禅师以后，南宗的顿法又复兴起来了。那当他在小师的时候，在这个当小沙弥的时候，智慧就很高。有一天，六祖大师对大众宣布说：“我有一物，我有一个东西，无头无尾，啊，无面无目，无后无背无面，无背，啊，无面无背，啊。”我有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啊，没有钱，没有无背无面，无头无尾，大家说说看，这是什么？那神会小师他就出来了，他说：“这就是我的佛性，这是我的本来面目，这是我的本地风光。”被六祖大师喝出来一顿，说：“你呀、像这样啊，你将来有个。”毛盖头啊，就是一个小茅棚，一个小道场，小道场，你顶多也是个知见中途而已啊，你不能成个明经见性的中途啊。那如果我们就是在文字上说，哦，我这个意思我了解，哦，这个是这个意思，哦，你不能相应的话，啊，这若不见此意啊，你看这不见此意，相应这一念，所以我刚才讲，佛不是佛，莫作佛解，那是叫你去相应的，你不见此意是在文字上探讨，一切时中，一切处处都是。不了本心了，不能了却无二心，而证得自己本有的真心呢？这本有的真心是一体三身自性佛啊，清净心是法身，这清净心流露出来的妙用是报身，住作用是解脱自在圆满，他作用是教化众生，那自己这个身子就是无量百千万亿化身了。每一个动作就是一个形象，就是一个变化，就是无量百千万的化身。所以你相应这一念心，这个身子就变成一体三身自性佛啊。所以你看那个六祖大师就呵斥神会合作小师，那时候他啊年纪还很轻的时候，你顶多将来也是成个知见中途，而不能成为一个明心见性的禅宗的中途啊。啊，诸位。如果我们只是在道理上理解，根性很利，道理上啊，这个慧性很利啊，道理上能够解，而没有实证的话，那都得不到真正的这个心地法门的受用。所以没有真修是不能有真悟的，不能有实悟的。那如果我在问大家啊，六祖大师他不是讲着我有一物啊，啊，无头无面，天天都在我们面前现前啊，无头无尾无背无面，你们还认得吗？你们说说看呢、那要怎么说呢？要怎么说呢？有没有人想得出来呢？想就错了，
心力士里面呢，啊，你看，所以当然，啊，我讲的也是，因为禅宗的公案，像这一个这一类似的很多。你如果六祖大师这么一讲，你可以学慧可大师站在六祖大师前面顶礼三拜，又回到自己的原座，那就是把你本地风光挤出来了嘛。老师有讲，弟子有反应嘛，对不对？可是你一落之见，那就不是这心外的东西呀、啊，那是那不是不是你自信啊。所以为什么那个达摩祖师传法的时候，前面三位弟子每一个人都有说法，但他所证的境界是怎么样，他所相应的境界是怎么样，到了慧可大师的时候啊，慧可大师到达摩祖师面前礼拜完了以后，回到他的原位而立，达摩祖师说，你得到我的精髓啊，精髓啊，为什么直接直视佛性，佛性不能用言语来形容他的啊，心行处灭，言语道断的，你却把它说是，那这是我的佛性，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呢？可见你还不到实证呢。如果实证了，你佛性了不可得，啊，凡圣皆不可得。所以是心是佛，非心非佛是对峙，是心是佛的，叫你契入中道实性，叫你会起这一念心，叫你实证这一念心。所以非心非佛，也不是说真的非心非佛，也不是真的即心即佛，是即心即佛。你还没有悟以前，你借着你的修持，到了某个程度，一下非心非佛，一下叫你去入言说不可及，心行除灭，言理道断的中道佛性。这就是在我们本课所说的，若不见此意，一切始终，一切处处，皆是不了本性的。我们请继续看课文。若不见性，一切时中一坐无坐想，是大罪人，是痴人。若无际空中，纷纷如罪人，不变好恶。若宜修无坐法，先悉见性，然后习缘力。若不见性，得成佛道，无有是处啊！有人波无因果，自然作恶业，妄言本空，作物无过，如此之人，堕无间黑暗地狱，永无出期。若是自人，不应作如是见解。假如不见性，性体空寂，真心心体空寂，清净无相的。哪一个人见到我们自己心体是什么相呢？心体无相，非空非有。但是虽然无相，你可以知道它在哪里，在哪里呢？我们的心体在哪里呢？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能嗅，在舌能尝，在耳能闻，啊，在身能触，在手能抓，在意能思，这都是你的心体的妙用啊。所以这个身子不是我啊，这个身子是因为业感，我们心体跟四大交合在一起，真正的你是这一念心啊。所以一定随时随地要提醒这一点，一讲心体在哪里，在眼也见在很清楚。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见闻嗅尝觉知前面荡了五蕴山了，五蕴烦恼尘了，透过它分离了，造业了，有了取舍了。虽然透过它迷了，但是它的本体还像太阳一样，永远都是放大放光明的。我们什么时候把这五蕴烦恼尘去掉了，就转凡成圣了。所以修行只是去妄而不正正了。我们要时时要有这样的概念，心体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作用是我心体的作用。所以悟了这一念心体的作用人，他根尘皆是唯是自己的一心，心外无法，都是自己心体的作用。 所以你看的这个境界，所有的分别妄想都是你自己的一心，就如同你做梦一样，梦里面所有的境界都是你自己的心，现在也是这样。你如果能够这样用功观观观，常常这样观，你烦恼一定会少掉很多，因为你知道它是你自己的心体啊。而且呢，我们死的时候不会那么害怕，而且面才会带微笑。因为啊，我听说日本人呢、啊，他们很会研究，他说我们人要死的时候啊，是因为太紧张了，紧张的过分了，就好像我们的麻灰，如果你痛得太厉害了，麻灰有时候也压不住，痛还是会感觉的。否则的话、哦、在正常的情形，如果我们不紧张、啊、我们人要死的时候，我们的脑筋里面不晓得哪个地方、啊、会分泌一种类似麻灰的东西出来，让你哎，好像吃了迷幻药一样，对不对？分泌那个东西，然后你在那个时候，如果你只要不害怕，你就会显得很安详，微笑啊，会很自然的，很欢欢喜喜的，自然会这样。为什么？迷幻药跑出来了，你不知道换到什么地方去了。迷幻药它就是这个样子，它有那种你脑筋里面会分泌一种液体。所以我们人的设计啊，甚至我们的真如本性真了不起，它能够设计到这么不可思议。你看我们六意识，当你痛得很厉害的时候，它就停止作用了，否则你痛死了很麻烦，对不对？它不叫你死，叫你昏过去，没感觉了啊，它就自己切断电源，对不对啊？然后我们要死的时候啊，很害怕，嗯，那不要紧，它会分泌一点麻灰，类似麻灰的东西，叫你不害怕，定镇定剂，叫你哎面带微笑。可是如果我们太执着这个身体了，太爱惜你的医报世界了，什么都放不下了，心里还有嗔，还有恨，还有嫉妒，还有种种不平的事情，那个麻灰量不够，压不够，所以有的人死的时候脸上就很狰狞，很可怕。那如果我们能够常常做如是观，这个身子不是我，真正的我是那一念心，那一念心假借了我这个四大，假借我眼耳鼻舌身意在起作用而已，哪里有真实的这个我呢？你慢慢这样观，常常这样观，常常这样观，到了我们老的时候，真正我们有一天命中的时候，你也想换个壳子也好，反正这个壳子迟早要丢掉啊，这个不是我，我是我那一念心，在眼耶见，在鼻能嗅，在耳耶闻，在舌能尝，在手能抓，在身能触的这一念心才是我。而心体空寂，迷心了不可得，为什么好害怕呢？啊，要么到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那里，要么啊，对不对？要么我们换个壳子再来帮助众生也很好啊，你心就能够平，就能够安静。所以我们年纪轻的时候就一直这样观想，一直这样信念，一直信念，因为社会的信念就是信念你，这个是我，这个是我，你要好好去保护它，要去美容啊，对不对？是不是啊？要去美容，要去照顾你，要去染发，要去做什么？去拉皮，对不对？要去保养皮肤，你好了。你永远把这个身子当我，这就坏了，我们这是众生颠倒啊。好，我们讲到若不见性，讲的扯远了。若不见性，性体是空体，你心体的不可得，但是相是历历分明，性体是空体的，无有一法可得的。那如果不见性人，他就执着性体是空寂的，好了，可是空寂却有它无量的妙用啊！我刚才说得很清楚了，你身上的一切根尘接触的作用都是依它而起的。迷的时候叫事，自心；悟的时候就是智。所以外面的一切名相是你心性的东西耶。所以什么叫做妙智慧？什么叫般若？般若就是你心性东西流出来的，你根尘接触。这些名相，这些你所见所闻，从你心性流露出来。哦，这个叫什么？这个什么做怎么做？这个叫什么啊？这个叫桌子，这个叫椅子，这个叫花，这个叫什么？从你内心显现出来的，这个是妙智慧。那如果我们的凡夫是什么？根尘就是眼睛先去攀缘，去往外攀缘，然后马上。有了五法二执相对待，马上分别好坏美丑是非善恶， 是攀缘的，那就是我们世间的四字变通的，这世间的烦恼相。如果是你根尘接触了不起相，内心涌现出来的见地，那就是般若。所以这个智慧叫做妙智慧，所以我们叫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啊，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了分明，意思就是没有取舍，没有好坏啊，没有取舍。好坏取舍是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他这个做得很自然，主人呐、啊，做主人，因为他正性嘛，他称性嘛，他很自然，并不是用个文字在那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是这样，没有作意的，很自然。但是法性就是这样子，我们讲叫随顺法性，它就是这么自然的啊。所以那个圆教初度菩萨念念牛肉说佛说海，他时时刻刻都是这样的境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了分明，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自己一丝都没有拦阻，真正是这样子。但是呢，不是见性的人，不是真见性的人，他有作意啊，可是他为了了却一切烦恼相，能够不染万境而令真性能够清净，他怎么样呢？他就一切时中一坐无坐想，他变成断灭空间，哦，自性清净，他不知道清净有它的作用啊，啊，有它的般若的妙用啊，而不是无用啊。但是他不悟自性，不能称性的人，他这种压服的力量，这变成外道的无想定，就是这样。在禅宗里，《六祖坛经》里面，那个卧轮禅师就是这样的，用这个方法。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见悟心不齐，菩提日日常，刚好是外道的无想定，以身止灭，或者是以灭止身。在文字上了解性本空寂，在文字上了解自性本来解脱，具足无量智慧德相，自性本来不染，他知道，但是用错了功夫啊。所以为什么叫不悟本心，学法不易，无益，不是说不无益啊，你不悟本心，不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你一定用这种方法，不是用止就是用灭，用这样来对治。所以达摩祖师的境界很高，他的要求很高啊，他不讲手段的，他讲正果的手段。这个虽然是手段的一种，但是如果你执着这个手段而放不下，那你就不能开悟自性了。若不见性，一切时中一坐无坐想，是大罪人，有起无用，变成外道的无想定了，是痴人啊，愚痴啊，有起无用。虽然他也能够证得了舍念清净，但是确实比我们凡夫好多了。但是你如果执着这个境界视为涅槃的话，那就是大罪人，是痴人。如果你用这种方法来隐瞒，你自己错了没关系，还用这样教人啊，然后大家都跟着你学，都学错了方法了，而是痴人，莫无即空啊，这昏昏如罪人，不辨好恶啊，有体无用，自信空寂，体虽然是空寂，但是妙用如红河沙，没有一法不是他，一切的智慧都是他。若以修无作法，先习见性，然后习原力啊。所以我常常讲啊，修学过程中有两种，一种过程是知易行难。哦，知道持五戒、行菩萨道、行六度、行舍啊，怎么精进？每天要拜佛多少啊？什么？知道很简单，每天要念经几遍，很简单。可是，一年学佛，佛在眼前；二年呢，佛在天边呢；三年的佛回到西天了。所以啊，叫做什么呢？知易呀、啊，知道怎么做很容易啊。尤其现在网络也很发达，一开网络基金会，网络今天开始有了啊。那还有佛光卫视，还有法界卫视，哦，这个佛法现在都送到你家的客厅里面，甚至送到你的房间了。而且有的房间有装了第四台，那就佛法送到你的房间了。所以知容易，但是你做起来好难哦。嗯， 所以现在呢，现在我常常听人家听完经以后啊，我每次听人家听完经以后，他的结论，我有时候听了就觉得不知道如何说啊。他说啊，那个法师啊，讲的比他好，他讲的很不错啊，啊，他讲的很好啊，他怎么样啊？是不是？就是在比赛，哪谁讲的好，谁讲的不好？却没有想啊，摩诃法师讲的哪一部分我做不到，但是我一定要这样做。他讲的里面都告诉我们该怎么修，怎么做，我们要依这种方法来修，来做。这比看谁讲的很风趣，谁讲的很有意义，谁讲的不会度孤，对不对？真的麻烦了、啊，懂太多反而变成所知障了。所以这个程度叫知易行难。但是如果你真正能够这样去做，把你死，你心来越来越清净，心地越来越清净。所以修学一定是要六度万恨的，这是一定要菩萨道唯有六度万恨。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常常在课堂说要讲六度的修行、啊、乃至讲如何用五种方法来对治我们烦恼习气、啊、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重复解释了。啊，真正去用功，也许你在某一个缘的时候，忽然之间你就相应了这一念心啊，原来自信就是智慧本来具足的嘛，原来以前的烦恼都是自己去攀缘的，自己冒出来的嘛。你真正去相应，而不是在文字上的。好了，以后你跟尘接触，你不要依止什么，你还以前还是一样。以前你早上起床、洗脸、刷牙、上班、回家，这个过程中啊，你有在那里关照，在那里对峙。等到你相应这一念心以后呢？你真诚接触的时候啊，心念稍稍一起就去放下来就好。为什么呢？你每天要处事待人接物嘛，每天要讲话嘛，要做事嘛，你还是一样每天讲话做事处事待人。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心念稍稍一动，你就放下。为什么？以你所相应的那个离体就是放下，就个放下。所以修学佛法真的是看得破放得下嘛。但是我们为什么会看不破嘛？因为你不见性嘛，不了解这念性体是空寂的，没有办法了解实相。你相应这一念空寂的心了以后，放下就容易了。在境界中跟尘接触，只保持那个寥寥分明，乃至你稍有起舍不要紧，保持你那寥寥分明。但是呢，你稍稍起了贪嗔痴，起了一点种种分别起舍，一种烦恼心所稍稍一起，马上放下，保持你那个明明朗朗、清清楚楚这样心，就保持这个。所以我常常讲，等到你这样慢慢用这样来关照，到最后你打成一片了，你在什么境界烦恼通通挂不上了，那就相应了。学佛的人成就，其实来讲，禅定跟般若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禅定是什么？根尘接触，一切境界挂不在你的心，挂不到你的心上去。啊，人从百花过，片叶不沾身。我若无心以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这就是禅定呢、啊，并不是盘腿面壁啊。那在这样的境界中，你一切通达，一切明白，寥寥分明，那个就是智慧啊，那就是般若啊。所以禅定智慧本来是一件事啊。禅经里面说得很清楚，慧则定之用，定则慧之体，体用是不二。像镜子的照就是镜，那个像是镜子的照，照就是镜子的像，是无二无别的。所以啊，你先去见性呢，相应这念心，以后了解心体是空寂，智慧自心中一接触，它本质明白，本质清楚了。除非你心里在那里打妄想，心里在那里散漫心、调举心，在胡思乱想，人家跟你讲话，你才会讲不出来。或者说，如果你心里很静、很宁静，你们在讲什么，说不定你就知道他讲这个因地在做什么， 也许他目的是什么，也许在怎么样，也许你心很近，他讲一句话出来，你能够观察到他讲这句话的用心，他的目的，他什么原因，怎么样，你可以看得圆观，看得很清楚。为什么？从哪里来？本觉性嘛。但是因为你心很清净，虽然还不到那么圆满的境界，但是它能够相似一点点的味道出来。所以人的智慧是定开花出来的，我们的智慧也不过，现在所用的智慧也不过是我们所有智慧中的还不到1%。但是你心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那个智慧心就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开花，越来越圆满。所以你看，自心本来就有这个作用啊。但是如果你在那里打妄想，人家跟你讲话，你心里在那昏沉掉级打妄想，心不在焉，那当然你都不晓得啦，你什么事情都糊里糊涂啦，啊，自己的自心的妙用就失掉了。所以为什么这种掉级啊、昏沉啊，这个大水烦恼很严重的，叫你神志不清，这很麻烦的，啊，叫你神志不清，每天都昏昏沉沉，让公上嘛糊里糊涂的，做什么事情也错误的，搞这个也错误的，做什么事都不能啊，不能非常的这个人能够善处一切，善处理一切世出世间的一切世间法，那都是我们自己昏沉掉级的。说先期见性，然后喜缘力，这喜缘力就是了解了性体原来是智慧光明，你心地清净，跟人家接触讲话做事清清楚楚了了分明，然后你就顺着这个心的作用，他告诉你怎么做，他会告诉你怎么讲，他会告诉你怎么做，你顺着他。但是他告诉你怎么做怎么讲的时候，你心里稍稍起了贪嗔痴，稍稍起了染相，有了嫉妒障碍了，放下，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把住这个东西，那个多余的东西不要啊，多余的东西就是你迷啊，迷才会多余啊，然后最后圆融打成一片，什么烦恼什么境界顺逆境界都挂不上心，挂不住你的心了，那你就契入道了。道是这样修入的，是这样修而入的，然后习缘力啊，所以你看悟了本心再来习缘力，它就不是用压的，用扶的，用坐止认灭的，它不是这样，它顺性的功用。所以为刚刹那见性的人，他能够修学凡夫随顺缘觉，凡夫随顺缘觉，随顺心的妙用，心念稍稍一着放下，稍稍一着放下，稍稍一着就放下，就修这个放下。那见性的人，他看得破，他看得破，他看得破，自然就放得下。那我们文字中了解，但是事实上看不破，是不是？我们文字上了解空，但看不破，所以就没有办法习缘力啊。底下达摩祖师又说：“若不见性，得成佛道，无有是处啊。”假如你不见到我们这一念本妙觉心呢、啊，就用有为的事相来做修行呢、啊，那你能够修得大福报。能够得定出不了三界，你看那个梁武帝，他40几岁以整个国家的财富来扶持佛法，他是我们中国史上最大的护法，他一生盖的寺院有300-400间，没有钱了怎么办呢？他自己跑去出家，那朝廷里面没有皇帝怎么办呢？那个文武百官就去找皇帝，皇上啊，请回朝、啊。他说我已经出家了，你们要拿钱来续啊，对不对？他们就拼命找钱把他续回来，啊，然后继续这个建这个寺院，啊，然后解经共生，哇、哦，非常扶持佛法。但是他不了解性德的圆满，自信的智慧啊，他就是以为这样做可以成就佛道。其实有时候啊，做错了都不晓得，他也许他没有看到一点什么，你知道那些大臣要去续他回来啊，这个钱要从哪里来？不是大臣自己掏腰包啊， 可能就要加税了，对不对？可能老百姓就要加税啊。那老百姓加税这么多，老百姓加税，老百姓苦啊。然后他啊很慈悲啊，他的军队跟人家打战，他告诉他的军队，你看到头发有黑有白的就不能杀他。所以那个军队很麻烦，跟人家打仗还看他头发有没有黑的白的，对不对？还不能杀他。最后他打一个败仗，最后呢国家就被灭了。所以他想用这样的方法，又为了修持，又为了修法，想来能够成就佛道啊，这是不可能的。唯有什么呢？从清净心中证得啊，从无染心中才能够证得啊。所以若不见性得成佛道，无有是处。有人波无因果，知然作恶业，妄言本空，作恶无过，如此之人堕无间黑暗地狱，永无出期。若是自人，不应作如是劫啊。这是指某一种人未得约得，狂慧了啊。他讲信得无量功德，自信无量功德，就像我刚才跟大家所讲的，信得是圆满的啊。那我已经讲了，如果你相应先须见性，相应这一念，这一念自信，以后你在境界中跟尘接触，处事待人接物，就修放下。处事待人接物，跟人家谈话做事情之中，一样做啊，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心念稍稍一起来，有了烦恼相，跟那个26心所那个烦恼相相应了，马上放下，马上放下，马上放下。那表示你还有能所嘛？但是有的他不是在这样的境界里面，他刹那相应，但是还相应的不深，也是很浅，但习气很重，他就认为我这样子称性的，称呼我自己的，我的性的，称性的。但是他内心有贪嗔痴，虽然他也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但是他那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里面那个贪嗔痴都很重啊，贪财贪名财色名食睡样样具足啊，那个就要到地狱因了。所以在这边讲，有人波无因果，突然作恶业，妄言本空，作恶无过，如是之人堕无间黑暗地狱啊。这个是指狂慧的人，他历历相应，相应的不死，但习气很重。所以我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你念念相应这一念心，这保持这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不是保持贪嗔痴啊。所以你在处事待人接物跟尘接触一切运作中啊，比如说也许哪一天你去参加人家的宴会，参加人家宴会，这个宴会大家啊庆祝啊，今天某某人生日90岁诞辰，大家祝贺他，或者是或、哦、他能够升官了、啊、大家祝贺他，来来来干啊，喝酒或什么，我们社会有很多这种习俗啊。有时候啊碍于人面上，哎呀好随喜，但是你绝对随喜绝对不能说好好喝、哦、当你内心起来这个好好喝，再喝一口都好，等再放下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味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呢绝对不能说好香哦，哇回去也买一瓶了，那就坏了。你心里已经染上了，就放下了这个染上，但是不是说放下这个动作，也不是放下这个清清楚楚，不要说这种魔鼻刮完整都不知道，我像枯木于严寒，山东不知暖，已经完全像木头了，没感觉了，那又错了，了了分明。但是绝对没有贪婪，但是一起的那个贪婪呢，啊，就叫哎，放下，我哪来呢？放下，忏悔，忏悔，要到什么都挂不住的时候才行。所以这里面要用很大的关照啊。所以为什么讲，物以前如上考批，物后以后更如上考批，就是在时时刻刻这样在对峙，就是保持那个明明白白。 认得是要奉他，哈、啊，对，但有些人他不是真正去用功，他稍稍有点误触了，他就随顺，哦，他叫随顺自信，其实呢，他随顺染习呀、啊，随顺他的染习呀、啊，啊，所以这就叫变成狂慧了。所以为什么古德常讲，临所有如虚名，不着空如芥子，就是在这里。所以要堕无间地，永无出期啊！若是自然，不应作如是解啊！这修行啊，你即使相应这一念心呢、啊，你看在圆觉经说的有四种层次：凡夫随顺圆觉，还有未登地菩萨随顺圆觉，还有登地菩萨随顺圆觉，一直到如来随顺圆觉、啊、在凡夫随顺圆觉的过程中，你都是有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的，境智未亡的，一直到打成一片了，入未入地菩萨随顺缘觉，这个时候能观之智所观之智双亡了，但是呢你没有破根本无明啊，真的是偏真，一直到破根本无明入地菩萨随顺缘觉，那才可以叫做称性无为啊，才知道无漏无为啊，否则啊都不能以少有所悟少有所得而自以为满足，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